第22章，东北步道。1931年8月29日，尚杰回到上海时，季志文等三位同工已赴辽宁凤凰城，林景康因病等尚杰一起出发。途中，神指示尚杰，前面有十字架等着。尚杰写道：我自航行脱险之后，那感动保罗的灵也感动了我，教我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在出发前，尚杰在伯特利讲述这次返家乡得到最深刻的教训是：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信徒的经历是活的圣经，除非自己受磨难时得胜，否则无以安慰他日遇到同样难处的人。9月6日，宋林二人到了凤凰城，此时2年1次的信义宗大会正在凤凰城开会，到会的有东北各地的代表200人，还有其他教会的代表列席。环游布道团住在一间旧房子里，在等待工作机会来临。果然，他们当晚就邀请尚杰去做见证。尚杰讲时蛮有能力，结果有25位中国代表和2位西教士敌不住圣灵的催迫，竟不顾一切到台前跪倒认罪。一位西教士进来对季牧师说：请不要大声音祷告。季牧师则劝他：不可消灭圣灵的感动。第二天，那位西教士声称12个教区的领袖已经开会，决定叫布道团离开此地，理由是讲道态度不敬，祷告声音太大，若邀请这般无礼之徒演讲，他们将不再出钱。请布道团来的华人严牧师担心经济来源断绝，敢怒不敢言，只得对布道团下了逐客令。布道团5人跪下祷告，因配为主名受辱而感谢主。尚杰为此心中伤叹，后来在日记里写道：中国的基督徒啊，为何老要外人资助呢？寄生虫即是可怜虫啊，应当仰望万有之主而奋起自传、自养、自治、自立。是时候了，不容你再观望了。他们唱着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于当天中午扬长而去，打算搭车前往沈阳。出乎意料之外，许多代表到站挥泪送行，虽然只有一面之交，却有依依不舍之感。送行的人中，有一位邮差马腾云对尚杰说：昨日在教堂外一旦倾听，衷心受感，决志信主，这些都是失望中的安慰。临行，布道团致电沈阳长老会，要求提前开会。他们未到之前，曾有几位传道人来此讲道，事先刺激了属灵的食欲。9月8日，他们一到沈阳就迫切祷告，倒空自己，有时一天祷告8-9次，求主敞开那无人能关的传道信道之门。主果然特别赐福，有近1000人蒙恩，昆光女校几乎全校归主。心灵痛苦的会众陆续到尚杰的房间来，他于是开始做个人谈道的工作，帮助了70-80人彻底认罪，慕主深恩，也帮助他们组织布道团。 上节还收了279封见证信，他们在凤凰城受被逐之辱后，在沈阳却得到莫大的安慰。十字架之后便有荣耀的复活，果然是不变的原则。9月18日中午，布道团离开沈阳，下午日本关东军就进攻沈阳，爆发了918事变。东北大学学生被炸死者甚多，整个东北很快就被日军占领。布道团9月21日到了黑龙江的海拉尔以后才知道这个消息。如果不是在凤凰城被逐，就不会提前到赴沈阳，则918事变发生时还未离境，也无法到其他地方领会。因此他们一面感恩，一面求神保守眷顾沈阳的信徒。海拉尔有邻里会分堂，这间教会在一位不甚热心的牧师领导之下，会友只有寥寥十几名。他们请布道团讲道，第一晚上他们照例劝人皈依救主，离弃罪恶，戒除烟酒等不良嗜好。这样一讲就讲出了乱子，因为该堂长老最嗜抽烟，某执事还贩卖私盐。他们于是恼羞成怒，推辞日兵将至不便集会，劝他们回去。季牧师说，藤县奋兴会后我们骄傲了，凤凰城蒙难，心方谦卑，这次海拉尔又蒙难，心更谦卑了。这是他们第二次被逐，这样一来他们就提早两个礼拜，于9月25日到了哈尔滨。最初他们在邻里会堂讲道，后经该堂牧师向联合会请准，借西门大礼拜堂开会。该堂会友之间意见分歧，彼此不睦，主日甚至分两次聚会，幸好他们还肯让布道团自由工作。在最后一个晚上，上杰苦口婆心劝他们彼此相爱，当场就有好几位起立握手言归于好。这时戴明博士夫妇受派来到哈尔滨工作，专向朝鲜族人传福音。布道团一到，戴师母就认出上杰是他在纽约协和神学院的同学。主要的会都开完了，戴明夫妇劝布道团多留几天，一来为了休息，二来是请他们在朝鲜人的邻里会礼拜堂领会。他们答应了，就从青年会宿舍搬到戴氏家中。尚杰和李道荣住客厅，其余三位住书房。他们还雇了一位失业的裁缝学徒做临时的听差，给他们使唤。戴师母招待殷勤，饮食起居、衣服鞋袜样样无微不至。最使尚杰感动的是，团员们每晨4:30即起身灵修，晚间讲道完了回到房里疲惫不堪，即刻倒在床上合衣而睡。戴师母却替他们脱去皮鞋，又在他们身上轻轻盖上被子。此情此景使他想起圣经上的一句话，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俄罗斯人的堂会也请他们去讲道，斯拉夫民族素负感情，听到不久即热泪盈眶。朝鲜人的礼拜堂请上节用英语讲道，由戴明博士翻成韩语。他们的热情略逊俄人，但渴慕圣道则毫无逊色。某场主蒙恩之后，特请布道团向千余工友做露天布道。哈尔滨教会本来也是四分五裂的，但从此以后大家就知道组织联导会， 在各教堂轮流举行。布道团离开时，接到一面粉袋的信，有的感恩鸣谢，有的询问问题，其中有见证信75封。9月27日，上节早上劝青年同工早起，如传道人自己不警醒祷告，怎能领会众唱教导我警醒祷告歌呢？上节又对季牧师说，我如不明白某段圣经时，则不靠己，只切祷。在写日记时，回忆自己一天言行时，与圣经一比较，足以认识自己的罪。有时神也借着回忆一天所做过的事，向我解释我过去不明白的圣经。10月3日，林景康头晕牙痛，上节对他说，主借着你的病实在光照出我的罪，我每到一处都评断凤凰城被逐之事，实在助长法利赛人更恨我也。今后只当按真理解经，对一切反对自己的人也应爱之。我既认罪，深信主必医治你。于是上节同纪林二人跪下祷告，祷告以后，林景康的牙就不痛了。哈尔滨之后，布道团因旅费困难，为了缩短旅行时间，节省开支，决定分两路工作。抽签的结果是上节和李道荣同赴呼兰和绥化。在呼兰时，一间青年会附属中学的校长和四位教员以及许多学生都表示决志归主。上节也在俄中教堂讲道，讲题是五饼二鱼，受感流泪的很多。邀请上台前时，有50位俄罗斯人表示愿意献身为主，在东三省俄罗斯人中工作。10月9日，上节在呼兰讲道之后，有位周荣九请他为自己换轨带道。他住在奉天新义县西南小曹屯，从1924年冬开始被鬼附身，可以听见两鬼互骂，一鬼在空中骂，一鬼在心中应，两鬼夹攻，使他烧掉10本圣经。上节请他到房间来为祷告前，他仍听见鬼叫骂声，他们跪下祷告，上节奉主名为他赶鬼。祷告完了，周荣九就不再听见叫骂声，知道鬼已离其身。上节这时才知道，神已将奉主名赶鬼的权柄赐给了他。他对同工们说，如奋兴家有己于世，则比魔鬼更坏。10月10日，有11人来求灵洗，上节先向他们讲了8点：1，灵洗的意义；2，保罗如何为以弗所教会12人按手，领受圣灵；3，罪拦阻我们被圣灵充满；4，非奉献生命于主，否则圣灵不能充满之；5，被圣灵充满，为要得能力为主做见证；6，越做见证越被圣灵充满；7，当顺服主的命令，不令圣灵担忧；8，要得圣灵的喜；当在神面前立约，完全相信圣灵的话，并且遵行之；当上节他们按手时，圣灵降下，上节的手发颤，被按手的有的痛苦认罪后忽得平安，有的全身站立不能自知而忽得平安， 有的笑容满面，如赴大筵席。当时被圣灵充满者有11人，其中有周荣九、白文翰。10月11日下午到达绥化，绥化信义会有医院、学校、礼拜堂各一间，还有教室、住宅数间，都毗连在一个区域，是个典型的教会区。他们以前拒绝布道团，现在则欢迎他们做3天的讲道。到会的约有200人，大部分是三育学校的学生。上节鉴于凤凰城的教训，改用沉静的态度讲道，不打拍子唱诗，不同声祷告，他自己也至始至终不离讲台。因此虽然有西教士暗中反对，但却找不到把柄。上节听说他们中间有分门结党、中西同工互争的事情，所以有一次聚会时叫所有的领袖和医生、护士、教师、牧师、传道人、西教士等都到台前来。这当然是非常之举，但在圣灵管制之下，他们都应声上前。上节于是问会众道：“你们爱你们的领袖吗？”会众答道：“爱。”“那么你们怎样为他们祷告呢？”上节问道。“巴不得他们彼此相爱，同心合作。”会众答。上节于是和大家一起跪下祷告，在祷告达到高潮时，领袖们啜泣起来，可是还不肯认罪。上节于是问中国同工道：“你们心里恨什么人呢？”有几个人答道：“我恨西教士。”上节道：“那么马上去告诉他，并请他饶恕。”他们遵命做了。上节就对那位西教士温牧师说：“这些人这么恨你，你一定有什么罪要对大家承认的。”温牧师于是当众认罪，并求主赦免。这么一来，复兴之火便炽烈起来，以前怀恨在心的，现在却变成了友爱和睦。会后还有很多人到上街房间里祷告呢。绥化会期只有3天，来去匆匆，饥渴慕义者皆有难舍难分之感。于是有70人组织了一个送行会，请上节于清晨5时半做临别讲道，然后去赶7时半的火车。在火车站，他们仍然依依不舍，上节就从车窗探头出外，以圣经金句分送客人，当作临别赠言。送行者高唱圣诗，一时歌声大作，以致路警趋前看个究竟，以为发生了什么事。这天早晨恰好有俄罗斯人和日本人到站欢迎要员，他们见此情景也不禁诧异，这个宋博士究竟是什么要人，竟令人如此向往爱戴呢？10月15日，宋李二人回到哈尔滨，与纪念二人会合，略做一点陪灵工作，此时多处等待他们，他们又预定圣诞节前返沪，世南同时留守一地，只得再一次分道扬镳。研究的结果是，上节往长春，其他4人则往朝阳镇等地，约定在营口会齐。此时团中已有分歧的意见，播下了后来决裂的种子。10月16日，上节到达长春，有同工指出上节讲道态度不好，因此 19日晚上，上节低声讲道，句句是泪，劝大家不可看他外面的态度不佳。讲完后，上节问有多少人要跟主，全体都站起，要跟主到底。后来众人越祷告越热切，当地石牧师原来希望不要叫人到台前祷告，但他这次实在看见神奇妙的作为，圣灵降临时不费一丝力量，120-130人都跑到前面祷告。清晨5:30的告别会上，百人起来见证，全体流泪，40余人送他们上火车，流泪不止，令一个日本军人惊奇。10月22日，上节到达吉林，见该地已被日军占领，朝鲜信徒有些已被拘捕，大部分已经逃散，使教会处于危疑惶惑状态。当地原有长老会堂2所，对上节一边欢迎一边反对。欢迎那边的齐相荣牧师是个奋兴家，所牧养的教会很兴旺，有信徒300余人，都能与上节同心，常常为他代祷。他们也常常为不信者祈祷，求主抓住他们。上节在这里学会了使用抓住二字，并且知道若要抓住，一定要付上祷告的代价。由于会众的代祷，果然抓住了不少的罪人与老信徒。现在略述抓住的2-3事如下。英国人林瑞德是医院院长，一见许多人到台前祷告就出去。10月29日晚上，他要为2个人开刀，给第一个人动手术后心慌极了，手突然僵硬不能移动。他召集全体同工护士说，我来中国本当传道，出来前几个礼拜还领查经班，后则忽略之，真亏欠神的荣耀，请全体为我祷告。全体跪下为他祷告，他痛哭认罪，主果然医治了他。张某曾在义和团当全匪，庚子年因杀西教士而患手偏风，至今不能痊愈。一次他听见上节问道，主当日能救同钉十字架的强盗，今日能救你们吗？他举手答道，能。手就这样痊愈了，许多人因此信服，归荣耀于主。郭路家长老有一些人帮助他念完医科大学，后来建了一座20,000多元的医院。他有钱有地位，靠自己能活动，当了教会的长老。王明道先生来领会时，当面责备他为悖逆之子，他非常生气。女尸医院的蒙恩者为他流泪祷告，他听见后更生气了。由于邪灵的工作，在25天内打骂妻子，夜不能眠，一天吸几百支烟，注射吗啡麻醉自己的神经，变成了一个疯癫的人，欲自杀而不得。他让妻子把齐相荣牧师叫来，暗地却预备了一把利刀要杀齐牧师。许多人拦阻齐牧师千万不要去，齐牧师说，不要紧，我愿向斯提凡为主舍命。齐牧师拿一本圣经去了，当要进门时打开圣经祷告说，神啊，我死不要紧，愿你赶出郭路家里面的邪灵吧。门一开，郭长老一刀刺上去，恰好齐牧师跪下祷告，这把刀就刺到墙上折断了。刀一断，邪灵也走了， 郭长老顿时觉悟自己真是罪大恶极，立刻跪下痛哭认罪，重生归主。这次他不仅重生，而且追求成圣。10月30日早上，尚杰正在看原本反对他的西官戴西恩牧师的信，说他29日下午才认识到自己是法利赛人。此时郭路加长老上楼请尚杰快快为戴牧师祷告，因为他整夜睡不着。这时又有118人报名要求受洗，戴牧师也跟着上楼，在众人面前做见证说，在7天聚会中，我一直讥评宋博士是疯子，要求受洗的人是盲从，到台前流泪认罪的人是假冒伪善者，我也不肯与宋博士及大家一起照相，5年来未读一章圣经，昨夜圣灵大作工，我认一切所犯的罪，请大家为我祷告。他与郭路加两人抱头大哭，因为他们两人已经有10多年不说话了。齐牧师也向许多人认罪，一切中西传道人都谦卑跪下祷告，互相赦免。那时吉林有许多人前来请示灵洗，按照长老会的规矩，慕道者的信德要受若干10日的考察，然后才可为他施洗，这手续叫考信德。但尚杰心里极其迫切，便根据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和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若是一心相信就可以等清洁，和齐牧师商量。齐牧师不考虑会西教士之反对，破长老会灵洗之常规，让他为200名左右未经考信手续的任性者施洗，因为他认为这次灵洗的是真正悔改，比过去按常规考信得灵洗的更靠得住。尚杰为人施洗，这是第一次。此时尚杰不但学会了灵的抓住，也学会伸出信心的手抓住主的应许，直到主成就他的祷告。当时东北天气严寒，尚杰暗暗求主在下雪前赐下御寒的冬装，结果齐牧师告诉他，有一位姊妹受圣灵感动，要将祖传的好皮子为他做个皮袍。10月30日，有120人送布道团离开吉林，枯手得医治的张某跪在地上流泪不止，久久不肯离去。尚杰赠送每人一节圣经节，深知所赠的经节必是合乎每人所需要的。当天下午3点，尚杰到达朝阳镇时声音已哑，但仍向250人讲道，有70-80人重生，其中大半是军人。次日副团长刘尚华与胡牧师苦苦求他再多留一天，因为军人命在旦夕，愿真得救而后死。昨天许多人回去不能安睡，尚杰说，我是天国军人，神命我去则去，我每一步都是神预定的，不能随己意安排。如你是真信徒，神叫你弃官传道，你亦当从命，如蒙神许可，营口会毕，自当再来朝阳镇与信徒言道，不止一天或一个礼拜。到了营口，会见了季牧师及其他团员，研究决定尚杰向圣经学校70-80位学员工作。尚杰第一次讲重生，不少学生哀痛认罪蒙恩重生，校长大为不悦， 认为学生早已得救了，上杰则认为他误解因信称义之理，以为心里相信就够了，不必悔罪改过。吉林的郭路家长老跟着他们到了营口，与十一人在一处全夜祷告，初感到缺乏力量，忽然一人见到魔鬼，最终得胜。参加全夜祷告的人越来越多，以祷告托住上杰，上杰由此又学得邻里打仗的秘密，口传须赖领导，邻里不得胜则工作无效。营口工作的范围虽小，却非常彻底而深入持久。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和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宣布成立，国共内战进入了新的阶段。但无论是外战还是内战，都不能阻挡上杰为神国征战。11月12日，上杰对朝阳驻军的副团长刘善华说，24小时后日兵必退。刘善华立即向属下宣布，果然应验了。长官要升他为上校，每月增薪60元，但他不愿升官，宁愿留在朝阳镇，以便帮助教会。11月13日，上杰与郭路家回到朝阳镇。吉林的戴锡恩牧师过去曾在朝阳镇做传道，此时也亲自来做蒙恩的见证，许多人听后十分受感动。刘万成觉得在吉林听到太少，步行3天到此听到。桦甸县刘牧师等搭货车2天到此聚会，连长与一般军人都十分饥渴慕义，礼拜堂都粉刷一新。但上杰却说，非圣灵做工，一切都是空的。开始到会者只有150人，许多妇女抱来的孩子哭泣，秩序甚乱。上杰闭目低声讲道，让神自己做工，不靠血气征战。11月15日，神指示上杰一篇打开棺材的新讲章，这是上杰最著名的讲章之一，大意是：刮刮耳朵是突然的，我们一定要打开心里的棺材，还要打开的彻底，把里面的死刑一件一件的取出。好几位牧师把棺材打开之后便公开认罪，上杰便为他们按手祷告，圣灵充满了颗颗空虚洁净的心，给他们以医病赶鬼的恩赐，各回工厂去做美好的见证。这篇讲道是蒙圣灵盖印的，有几个兵承认犯嫖赌杀人之罪。有一兵说，自上杰到此地后，他心总觉不安，哭泣不已，因他对妻子不住。副团长刘善华说，他自己11月8日才真正重生，他手下一个军官过去跟随刘善华假信道，现在承认自己是假冒伪善的人。几个心中最刚硬的人这次也都悔改了。上杰在这里看了45封见证信，除了于天民与胡志三2位传道人之外，每封信都是自己承认自己是罪人。上杰就对于天民说，使一个传道人悔改最难，如一个传道人真悔改，则无异于千人得救。有我者，神不能给能力，如给能力，则助我为最大魔鬼矣。 我所以得能力，是因为常悔改，并肯在人前认罪，不顾脸皮。你实在有罪，如诚心认罪，则神力必加在你身上。于天民听后心中不安，又重写一封信给他，上节又对胡志三说：传道人与教会复兴关系最密切，缺乏灵力的原因是因为尚未得到洁净，这是我前三年传道缺乏能力的原因。电灯虽佳，然而电力未能通，何益之有？传道人须经一番变化方有能力，可惜许多人只用脑讲道。朝阳是东北工作的结束，但因为这里的工作特别有能力，所以是东北工作的最高峰。离开朝阳镇前往吉林时，有百余人相送。在吉林这段时间，尚杰明白了自己在福建布道三年失败的原因，是因为他未叫人在神面前清楚认罪。11月22日，经沈阳到大石桥，这里的停留虽然短促，尚杰却在这里得了主的启示。你这次北上，原是奉兴化教会差遣，去考察宗教教育。你既然没有执行这个使命，理当把旅费70元还给他们，自己要打开棺材，然后才可叫别人打开棺材啊。原来尚杰一年前离家北上，是因为福建梅伊美会会都高志牧师委任他为年会布道吏，前往河北定县参观晏阳初博士所推行的平民教育工作，但尚杰只草草去了两天。此次离家将满一年，尚杰内心不安，讲道时缺乏灵力，用脑讲道，勉强大声讲道，遗忘内扰。因此他算了一下账，应还 38.2 元，但圣灵告诉他应速给蒲师姑寄回70元。寄出以后心就平安，圣灵又与他同工，让他知道追求圣洁对传道人是多么重要。11月26日，东北神学院有两个女神学生来信说，至今仍缺乏能力，每生疑惑，心中不安。尚杰说，你们必有大罪未认清楚。最终他们认出大罪，有20余人来到布道团的房间切实认罪。先付实价后见荣耀，是东北之行的成果，而这些成果乃是永存的，并非昙花一现。尚杰离开朝阳，经吉林、辽宁到营口等地时，重见这些邻里产生的儿女，心里有说不出的慰藉。最令人惊异的是，尚杰到东北时是中国历史的转折期，也是国际局势巨变期。但是在他的著作中，提到918事变的只寥寥两三句话。可见这位主的忠仆只以天国的事为念，至于世上的事情，所谓政治的时局，他已完全交托给管辖万邦万民之主。
罪恶